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会 USCC 听证，中国正为攻台全方位备战。
Various U.S.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leaders differ on their estimates of when the PLA will be ready for war, with some stating that it could be as soon as next year.
泽连斯基称，习近平承诺不向俄罗斯卖武器，我们拭目以待。
If he is a respectable person, he will not.
By the way, China is in fact helping Russia.
石板明夫评，美国人吉林遭遇不意外，中国社会病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总统拜登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6月14号在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晤。一天前，梅洛尼宣布峰会已经就美国提出的利用俄罗斯被冻结海外资产利息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建议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4号的会议开始之前，各国领导人为过生日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4号是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中国成为讨论焦点。就在同一天，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抵达意大利南部城市普利亚，出席正在进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天，七国集团峰会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与会领导人重点讨论了如何保护本国产业，同时避免与北京发生贸易战。
Finally, we reaffirmed yesterday,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4号对普京所提出的停火条件做出了反应。
Is not in any position to dictate to Ukraine,
普京没有资格对乌克兰发号施令，告诉乌克兰必须做什么来寻求和平。
That's exactly the kind of behavior that we don't want to see.
奥斯汀还指出，北约盟国与世界所有有善意的国家一样，力挺乌克兰主权。普京14号提出，如果基辅从莫斯科2022年吞并的四个地区撤军，并且宣布放弃加入北约，他可以立即下令停火，并开始谈判。在南中国海，中国海警执法新规将在本周六6月15号开始生效。菲律宾民众对此极为愤怒，前往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示威。
We are here to condemn the fishing ban of China.
他们尤其反对新规中有关条款授权中国海警船可以对那些所谓的擅自进入中国所认定的中国海域的外国人实施扣押，最多可达60天。接下来，有关台海，三年任期即将届满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星期五6月14号于告别记者会上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foundly devoted to a status quo.In the Straits and in the region,
他重申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支持不变，将支持台湾强化防卫能力。孙晓雅说，美国我们一直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避免胁迫或者挑衅行为。另外，美国和澳大利亚星期五6月14号对香港援引国家安全法取消6名民主活动人士的护照表示担忧，西方国家对此事件的谴责声浪也变得越来越大。接下来，加拿大海军玛格丽特·布鲁克号巡逻艇6月14号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并且将在哈瓦那港停靠2天。 最后，中国独立记者、女权活动人士黄雪琴和劳工活动人士王建兵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6月14号在广州宣判，法院裁定两人罪成。黄雪琴被判有期徒刑5年，王建兵被判监禁3年6个月。两人活跃于社交平台，并且参与网课培训，被列为罪证。外界相信他们利用专业知识治理维护人权，让政府不满，甚至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会听证，中国正为攻台全方位备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四6月13号针对中国是否在为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进行准备举办听证。多位专家表示，中国正在为台海冲突以及与美国正面开战的极端情况做好准备。美国需要从军事、金融、能源、粮食等多个领域加强搜集和监视中国的储备能力和战争动员的变化情况。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
CCP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exhorte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克里夫·西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敦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要敢于斗争，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意在为冲突做准备，提高战时动员军事和民事资源的能力。西姆斯指出，中国动员能力的提高对于中国破坏和平的最严重威胁军事入侵台湾具有重要意义。
Various U.S.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leaders differ on their estimates of when the PLA will be ready for war.
他说，美国各军方和情报领导人对解放军何时做好参战准备有不同的估计。有人说，最早可能在明年，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危险的时刻。随着中国能力的不断提高，以满足习近平所宣称的承诺，让台湾与大陆统一，如果胁迫和威胁失败的话，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4月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去年5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20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加布科林斯在作证时指出，习近平担心的极端情况就是战争，中国已经做好了必要时和美国正面对抗的准备。克林斯说，用美式足球来打个比方，中国人吃得很好，他们在举重，他们在跑步，他们在测试护垫和头盔等所有东西的感觉，但美中是否已经到了进行现场全接触的混战阶段，我不这么认为，但中国确实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走上球场，用情报把对方连人带球摔倒，一切都准备就绪。我想，至少从中国的核心目标上来，那就是拥有并可以使用这种对抗能力。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元认为，极端情况可能是指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台海小型冲突，也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而导致西方对中国实施的制裁。被问及中国在攻打台湾之前可能会有何种迹象，芬兰图尔库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劳里·帕尔特玛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仍然在尝试与台湾的政治势力接触，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其实现目标。他说，一旦中国觉得对话尝试结束，觉得所有的途径都尝试过，外界就有可能看到叙事的改变，看到他们妖魔化那些可能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也就是台湾族群。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 卡特·古德温指出，跟踪中国食品、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指标变化，有助于美国发出战争爆发的预警信号。他说，储备和生产的急剧转变是一个国家采取重大行动的长期历史指标。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西姆斯说，美国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为冲突所做的准备，并能够辨别中国将何时准备采取行动。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美国会听证，中国正为攻台全方位备战。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入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记者卡拉的报道。泽连斯基称，习近平承诺不向俄罗斯卖武器，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受邀出席意大利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6月13号表示，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习近平对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与泽连斯基在同一天签署一项10年安全协议，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星期四6月13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在会上，记者向泽连斯基提问说，中国是否俄罗斯最新的同伙，有传言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同时推动自己的和平方案，中国的动机是什么？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愿景可能改变吗？泽连斯基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说，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I had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the leader of China by phone. He said that he will not tell anyone.
泽连斯基说，我通过电话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说他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如果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就不会那样做，因为他对我做出了承诺。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基于领土完整、主权、核安全、粮食安全。泽连斯基并且说，如果中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可以准备另外一套和平方案。而美国总统拜登指出，顺便提一下，中国没有提供俄罗斯武器，但是他们提供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制造武器的技术，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在帮助俄罗斯。就在同一天，拜登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10年安全协议，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在记者会上，拜登说，我们的目标是长期加强乌克兰可靠的防御和威慑能力。而泽连斯基强调说，乌克兰签订了自从独立以来该国与美国之间最强有力的协议。他说，这明确表明了美国帮助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的努力。这份协议被认为是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前兆。协议还指出，如果乌克兰受到武装袭击或者威胁，两国将在24小时之内会面，讨论适当的措施和防卫需要。协议表示，美国将提供长期的资源、训练和指导、情报、国防工业支持等等，帮助乌克兰发展安全和防卫力量，抵抗未来的侵略。美国还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与此同时，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四已经达成了协议，为乌克兰提供一笔50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款项将来自俄罗斯在欧美被冻结资产的利息。另外，美国在星期三6月12号升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针对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中国公司，并且提高了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的风险。制裁还针对俄罗斯的金融基础设施，限制流入和流出俄罗斯的资金量。另外，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将于本星期六6月15号和星期天6月16号在瑞士召开。俄罗斯没有受到邀请，中国表示不会出席。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正在努力游说自己提出的另一套和平方案，微妙抵制和平峰会。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记者卡拉的报道。泽连斯基称，习近平承诺不向俄罗斯卖武器，我们拭目以待。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特朗普能否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最长任期为8年，不论乔拜登还是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大选中取胜，这都将是最后一个任期。然而特朗普在考虑第三任期的可能性，美国之音首席国内事务记者赫尔曼带来更详细的报道。
特朗普正在为第二个任期进行竞选活动，他上个月询问美国最大的枪支游说团体他是否能获得第三个任期，参考的是服务了四个任期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于1945年在任期间去世。
FDR 16 years，
罗斯福在任16年，差不多16年，他做了4任。我不知道我们会被考虑做3任还是2任，你们说呢？罗尼，你觉得呢？
国会于1947年批准了宪法第22修正案，将总统任期限制为2个4年任期。1951年，这个修正案获得当时48个州中必须的36个州批准后成为法律。
The amendment really codifies
该修正案确实将长期以来不得竞选超过2届的政治规范写入了法律。
For more than two terms.
普拉文·费尔南德斯是宪法问责中心的副主席，他解释说，两个任期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无视了人们多次要他竞选第三任期的请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打破了这个传统，并在1944年赢得第四个任期。
I, Barack Hussein Obama，
自第22修正案以来，有6位总统服务了2个完整任期，最近一位是巴拉克·奥巴马。作为总统拜登的著名支持者，演员罗伯特·德尼罗给特朗普贴上了想当终身总统的暴君的标签。
If he gets in, I can tell you right now, he will never.
如果特朗普当选，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将永远不会离任，永不离任。你知道的，他不会离开。
He will never leave.
我只想做一天的独裁者。
特朗普在本次大选周期里发表这样的声明的同时，他面临着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刑事指控。宪法律师费尔南德斯认为，那可能预示着他未来的意图。
特朗普最近关于第三个任期的评论，这当然与明确的宪法条文背道而驰，这是另一个需要担心的原因，因为他并不觉得他受到我们法律明确条文的限制。
如果特朗普想要合法谋求第三个任期，就必须要废除第22修正案，那需要获得国会参众两院2/3的投票，然后有50个州中至少38个州批准，或者34个州可以要求召开一个制宪会议，他们在会上批准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再获得38个州的批准。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宪法修正案被废除。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Phillips is signing the 21st Amendment, and prohibition is repealed.
那是1933年获得批准的第21修正案，取消了不受欢迎且经常被违反的第18修正案。那个修正案于1919年禁止了酒精饮料。美国之音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入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资矿场获贷款，引发印尼民众抗议，环境风险担忧升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座位于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中资矿场最近获得了母公司提供的贷款支持， 引发当地居民担忧矿场可能重启，从而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抗议者前往雅加达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前示威。观察人士指出，该事件显示出中资企业在国外开发建设时常常忽视全面的评估，导致环境危害和安全风险增加。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愿。通过印尼法律服务机构担任活动主任李达的翻译，现年34岁的达瑞县社区代表曼加图尔向美国之音表达了他的愤怒和不解。他将摧毁人民，破坏环境，达瑞县所有的土地也将遭受侵蚀。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资助这样残害人民的计划？这种计划甚至在中国都不会被允许。当地居民们所抗议的是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中色印尼达瑞矿业有限公司在达瑞县的矿场项目。中色股份属于中国国有的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旗下。居民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印尼达瑞矿业公司在2005年获得了达瑞县矿场的环境许可证，并在2019年重新规划了用于处理矿石废料的尾矿坝位置。这一改动使国际专家认为，矿场设施的重新选址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极大的灾害风险。美国犹他州水文和地球物理学家史蒂文·埃默曼指出，由于在尾矿坝下坡不到1000米的地方有许多房屋和宗教场所，尾矿坝若溃决，可能导致数百人死亡，并且尾矿设施可能持续排出酸矿排水，严重影响生态和环境。由于达瑞矿业公司获得母公司的资金支持，这可能意味着其在当地的矿业作业即将重启。包括曼加图尔等数十名达瑞县居民6月11号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印尼最高法院前举行抗议活动。至截稿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尼达瑞矿业公司及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均未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近年来，达瑞县居民多次向中国官方提出抗议，但一直未能得到正式的回应。更让国际专家困惑的是，中国母公司在达瑞县矿场内距离村庄几百米的范围内设立尾矿坝的决定，这在中国国内也不符合法规。但这种情况并非中资企业在海外的首次违规行为。达瑞县抗议居民的法律代表印尼法律服务机构执行董事东加姆·邦加比表示，虽然居民近期的抗议并未受到有关当局的阻挠或威胁，但这很有可能是跟目前达瑞县矿场处于停工状态有关。他说，如果达瑞矿业公司已经开始运营矿场，情况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像是未来社区的居民可能因此加深冲突，或是社区试图表达对矿业活动影响的担忧时，可能面临某种刑事定罪。不过，达瑞县社区代表曼加图尔并不因此感到畏惧。他表示，社区不会仅将希望寄托在印尼和中国政府上。如果这两方不积极回应民众需求，社区将继续通过各种合法手段，甚至不排除通过国际法院来保护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志愿，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发自台北的报道。中资矿场或贷款引发印尼民众抗议，环境风险担忧升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美国人吉林遭遇不意外，中国社会病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4名美国教师近日在吉林遇袭，被中国网民称为现代版的义和团事件。此暴力事件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冷漠，仇视外国人以及对生命尊严和法律的轻视。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第一呢，这几名外国人受到袭击受伤以后躺在地下的这个影像呢，在网络上已经广泛流传。让大家很吃惊的呢是，旁边有很多中国人的围观者，他们呢，还说，哎，有几个老外被放倒了，等等等等的， 就是说很少有人呢伸出援手，因为这种重大的意外事件呢，其实在国外，不管是你是在美国、在欧洲，还是在日本、在台湾，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说呢，发生之后，整个周围的人的反应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呢，这件事反映出了呢中国社会的一个冷漠，或者说呢是一种不信任感。就是大家想到，就是说，如果我去帮助这个人呢，会不会将来我变成嫌疑人？因为互相有这种不信任感，这个呢，我认为是中国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所谓的摔倒老太太不敢扶的状况呢，在中国已经是多少年了。所以说，这是表示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冷漠和麻木不仁，和别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二呢，是盲目的仇视外国人。虽然这件事情动机呢还不太清楚，但是说呢，最近这些年里，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他推行的对外国的仇视教育，其实呢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这个遇袭事件。我记得很清楚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呢，在北京的鼓楼就有一个美国人被中国人刺杀身亡，他是一个美国参加奥运会的选手的一个家属。那么当时呢，我去采访的时候呢，那些美国的选手都觉得非常震惊，就是为什么是我们？我们是纯粹是为了体育交流来到中国的。但是说呢，中国政府把这件事情呢隐蔽得非常严。我们去采访，比如说加害人，那加害人呢犯完案以后呢跳楼自杀了，但是我们去采访加害人周围的人呢，大家都被政府关照呢不能说。所以到现在为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大家还不太清楚，但是很有可能呢说是因为对外国人的仇视。那么2012年的时候呢，中国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日本的朋友呢其实也有好几个受到了袭击，被打伤住院等等的事情发生。更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情呢，是在西安有一个中国人，因为他驾驶一辆汽车是日本车，所以他被人用 U 型锁呢打成了重伤，现在还在卧床。这些事情呢，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多少年以来对外国人的仇视教育。那么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呢，就管这些现在的中国人呢称为喝狼奶长大的孩子们。就这些人，他们当对外国人充满仇视的时候呢，当他们这个长大以后进入国际社会，其实很难和外国人共同的平等的交流的。那么现在中国呢，因为和美国关系不好，在用电影和各种歌曲等很多方式呢，其实继续宣传对美国的仇视教育。我想这一点呢，说明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中国社会呢它有一个对于生命的轻视，对于这个别人的尊严的轻视，以及对法律的轻视一个现象。这次这个外国人袭击事件之前呢，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就有一个叫铁头的中国的网红呢跑到靖国神社去呢，然后在石碑上呢用红笔写下这个厕所的英文字母，然后在下面擦个一泡尿，然后呢跑回中国以后呢，在中国网络上呢竟然给他叫好鼓掌的，把他当作民族英雄的这种声音非常非常多。他们呢等于说呢这种行为呢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但是说在中国的文革之后长大的这一代人呢，有一个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认为呢维持这个民族尊严民族大义上呢，即使违反法律，即使侵犯别人的尊严或者侵犯别人的生命财产的话呢，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概念呢，其实呢也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的一种病态。所以说呢，从这次义和团事件我们就看到的是，并不见得是一个偶发事件，而是说明呢中国社会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不轻。
以上是专栏节目《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美国人吉林遭遇不意外，中国社会病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